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感谢主，我们再一次奉他的名聚集在一起。我们今天又来看路德记第四章，请我们一起打开路德记第四章，我们一起来把整章的圣经来念一遍。我们请弟兄把它打上来。之前呢一段的时间我在这里跟大家有交通到路德记的前面三章，我在这里有跟大家讲过，路德记是在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在读圣经的时候最让我感动的一卷书。那么后来每一次当我再次来读路德记的时候呢，每一次读它，每一次都让我感动，所以我就很有一个盼望，就是能盼望能够跟大家一起来交通这卷书。那么我们今天终于有机会我们可以来看路德记的第四章第四章，对，也是最末了的一章，也可以说是这一卷书里面最高潮的一章。好不好，我们接下来把这一章完整的来读一遍。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致敬的亲属经过。波阿斯说，某人啊，你来坐在这里。他就来坐下。波阿斯又从本城的长老中拣选了十人，对他们说，请你们坐在这里。他们就都坐下。波阿斯对那致敬的亲属说，从摩押地回来的拿尔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我想当属那块地的是你，其次是我，此以外再没有别人了。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你若肯属就属，若不肯属就告诉我。那人回答说，我肯属。波阿斯说，你从拿尔米手中买这地的时候，也当娶使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使使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那人说，这样我就不能属了，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你可以属我所当属的，我不能属的。从前在以色列中要定夺什么事，或赎回或交易，这人就托写给那人，以色列人都以此为证据。那人对波阿斯说，你自己买吧。于是将鞋脱下来了。波阿斯对长老和众民说，你们今日做见证，凡属以利米勒和基年马伦的，我都从拿尔米手中自买了，又娶了马伦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为妻，好在使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在城门坐着的众民和长老都说，我们做见证，愿耶和华使敬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结利亚二人一样，又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环勒斯的家一样当。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妇人对拿尔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致敬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奋扬你的脑，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妇所生的，有这儿妇比有七个儿子还好。拿尔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邻舍的妇人说，拿尔米得孩子了，就给孩子起名叫俄贝德。这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环勒斯的后代记在下面，环勒斯生西斯伦，西斯伦生南，南生亚米纳达，亚米纳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生波阿斯，波阿斯生俄贝德， 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好，我们圣经就暂时读到这里，我们低头再有些祷告。主，我们恭敬地将您自己的话再一次仰望在恩主的手中，我们求主的圣灵来吹气在这些话上面，叫我们今天早上借着这一点点的时间来看这一段的主啊圣经的时候，叫我们能够进入到圣经的经义当中，能够让我们透过读这段的圣经可以看见你是何等的爱我们，愿意来买赎我们，愿意来拯救我们。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求主你自己的圣灵从起头到末了在这里做启示的工作，叫我们能够更深认识你自己的恩典。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之前在这里有跟大家交通到路德记呢，它不仅仅是讲到了拿俄米跟路德之间这样一个美好的婆媳的关系，其实路德记里面所记载的或者说所描述的，其实也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个信徒来跟随主的一个经历一个过程。我们从一章二章三章四章，你会看见路德对波阿斯的认识也是一步一步的。那么我们从第一章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他是跟随着拿俄米从摩亚地来到了伯利恒，也就是来到的这个波阿斯的城中。那么在第二章里面我们看见他跟随着这个收割大麦的人的后面实施麦穗，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他恰巧来到波阿斯的田当中。那么在第三章里面他在拿俄米的帮助底下，我们看见路德来到的波阿斯的场上，因为波阿斯在那里博大麦，所以他下到波阿斯的场上。那么到了第四章，也就是我们今天用来看的这一章里面，我们看见呢路德呢他最后呢来到了波阿斯的家中。其实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跟随主的一个经历，我们对主的认识也是一样一步步这样的来进行的。那么从路德他得着的这个属灵的丰富来看呢，也是一步一步的递进的。从他第一章里面，他之前生活在摩亚地里面只是分文神赐恩给他的百姓，赐粮食给他的百姓，所以呢在当时他在摩亚地只是听说伯利恒有粮食的，所以呢他就跟随着拿俄米归回。那么在第二章里面呢，他在田间整日的劳累，那么他得到了一华的大麦。那么到了第三章里面，我们看见呢他凭空呢得着了六伯基的大麦，而且呢圣经在描述的时候呢描述的非常的详细，不但讲到说他得到了这六伯基的大麦，而且呢这个大麦呢是他这个都不能扛起来的，是波阿斯帮助他把这个大麦扛到了他的肩膀上面。那么到第四章呢那更是不得了了。第四章你在这里看见说，我们刚才所念的圣经你会看见说，他不是得着一华的大麦，他也不是得着六伯基的大麦了。在第四章里面你会看见他现在来到波阿斯的家中呢，他嫁给了波阿斯，那么现在呢还波阿斯所有的都成为路德的了。其实你们想想看，这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信主人的经历呢？我们信主的最终的目的就是能够达到与主完全的灵合，主的生命能够在我们身上自由地彰显出来，还主所有的都成为我们的。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来看路德记的最后的一章，来看看主是怎样的让我们能够得着他所有的一切的丰富。在第三章的末了有一个跟第四章的接头开头部分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字就是第三章的第十八节，婆婆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第三章停留在这里，停留在拿俄米对路德说你只管安坐等候，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字叫做。那么到了第四章的开头前面的 两节里面，你会发现啊，圣灵啊借着写路德记的作者呢，一连的在这里用了五个作词啊。你看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恰巧波阿斯所说那至今的清楚经过，波阿斯说：“某人啊，你来坐在这里。”他就坐下。波阿斯又从本城的长老拣选的使人对他们说：“请你们坐在这里。”他们就都坐下。那么这么多的坐字，那我们看见第三章跟第四章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衔接啊，非常完美的一个衔接。从第三章的末了，当拿俄米叫路德呢，在那里安坐等候的时候呢，我们很细细的发现，到了第四章里面，你再也看不见路德在这里说什么，路德在这里做什么。但是呢，你会好最后会细细的发现，他虽然没有在这里说什么，没有在这里做什么，但是事情的成就呢，超出他的想象啊！最后刚才那个演练弟兄也提到说啊，那么因着路德啊来投靠主，然后呢，主给他赐给他一个不离不弃的爱，惊人的恩典啊！不但惊人的恩典，那么我在上次讲到的时候，你也提到说，路德呢不仅仅只是嫁给了波阿斯，得着了这地上一切的丰富，最后呢，他成为了这个大卫王的曾祖母。在最末了的家谱里面，给我们看见呢，他成为大卫的曾祖母，带来了一个完全的时代。大卫成为一个当时扭转整个以色列这个国的一个伟大的君王。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看见呢，他虽然没有做什么，但是神为他成就了。所以我们今天就从第四章哪一点的来看，从这个路德没有做什么，到最后呢，波阿斯也就是预表我们的主来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情。第四章的开头讲到说，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那么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至今的亲属经过。那么这里所讲到的恰巧呢，也是很多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也就是第二章里面的路德恰巧来到波阿斯田间的那个恰巧，这个恰巧给我们看见说，其实都是神在掌管的，在神的主宰当中，那么这个至近的亲属又经过那里。那么这里提到一个城门，我们知道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这个城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可能我们从中国过来不太了解这些啊，我想简单介绍一下当时的一些历史背景。在当时的以色列的这个城门口，他们是以色列的百姓会在那里处理很多的买卖或者诉讼。那么就是一个他们那里有的地方有广场，像一个集市那样的，是一个处理他们日常生活中重要事情的地方。我们从圣经的记载当中，你也可以看见它是非常重要的地方。比如说在创世纪里面记载到，当这个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死的时候呢，那么亚伯拉罕又向这个赫人买地的时候呢，那么就是在城门口来做的。那么在这个撒母耳记里面呢，也讲到当亚沙龙王他准备起来叛变背叛他的这个父亲大卫的时候呢，那么他也是常常坐在城门口。坐在城门口干什么呢？还所有经过的民，他就问他：“你们有什么事情？”然后就跟他说：“你这个事情呢，应该这样子做，只是我们的王呢，没有时间来理你。”所以你看到没？他就在这里得着了人心。那么在这个另外一个地方呢，也是在《列王记》上面记载到，当这个亚哈王想要让他的百姓去攻打的基利的拉莫的时候呢，约沙法王跟他在一起，那么他召集所有耶和华的先知，也是在这个城门口。在撒玛利亚的城门口，所以你可以看见说，这个城门口是处理一个重要事情的地方，也就是不但是处理重要事情的地方呢，而且城门口也是一个公开的一个见证的地方。因为以色列当时的百姓，他们很多时候是要在城门外工作的，所以他们都要经过那个地方，所以在城门口办事情是一个公开的一个见证啊。当这个波阿斯坐在那里的时候呢，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至今的亲属经过，波阿斯说：“某人呢，你来坐在这里。”他就坐下。哎，很稀奇的，你们有没有？我不知道你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对这个某人呢有一个奇怪的问候？为什么波阿斯在这里？我相信波阿斯一定认识这个人的，一定知道他的名字的，但是他在这里没有说某某人啊，他说某人啊， 你来坐在这里。那么我们知道啊，在整卷路德记啊，波阿斯乃是啊预表我们的主，那么路德乃是预表我们每一个信徒，拿俄米讲到预表的圣灵。那么这个某人到底是谁呢？从第二章的这个啊第三章的十二节里面也讲到说啊，我实在是你一个至近的亲属，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那么谁会是比我们的主更近我们的人呢？那么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这个某人乃是讲到我们的啊救我，乃是讲到我们的这个老我的生命，乃是我讲到这个我们的魂生命。那么这个老我呢，是先于我们认识我们的主的。那么在这里你看到他没有啊为这个某人挂上姓名呢，实在是给我们看见说，其实我们这个老我，我们的旧照，在神面前是毫无价值的，是没有任何的意义的，没有任何价值的。但是呢，就是这个没有价值的这个人呢，却拦阻了我们来亲近我们的主。在三章的十二节里面啊，刚才念的非常清楚，他说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你今夜在这里住宿，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吧。他若不肯，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的本分。那么这讲到说啊，如果波阿斯要尽这个亲属的本分呢，首先一个前提，那就是一定要越过这个比波阿斯更近的这个亲属，也就是讲到说这个我们这个老我。那么当这个老我来到这个面前的时候，我们就来看看啊，波阿斯是怎样的来啊对付这个老我。来，我们也通过第四章来看看我们的老我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光景。因为在圣经里面讲到这个啊人与神的最高的联合，往往是用这个啊婚姻来作为一个结局。我们知道说，可以从创世纪啊起初到这个圣经最末了启示录里面都讲到这个婚姻。我们这创世纪里面讲到说，这个啊当神看见亚当独居不好，他就会造一个配偶来这个啊来帮助他。那么所以你就看见从创世纪可以一直拉到这个启示录，婚姻讲到人与神最啊亲密的这个结合。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达到与神这样一个最亲密的结合，或者说在这卷书里面说给我们看见路德怎么样才能够最终进入到波阿斯的家中，与波阿斯啊结为夫妻呢？那么首先呢，就是要越过这个某人啊。那么当我们今天来看四章，你就看见说哦，某人出现了，在神的主宰里面，他来到了城门口。他说啊，波阿斯说：“你来坐在这里。”他就坐下来。然后呢，波阿斯又从本城的长老中拣选了十人，也请他们坐在那里。我们知道十在圣经里面代表的完整的一个数字。那么在犹太人的他们的啊这个传统里面，十也代表着一个完全的一个见证。在他们的比如说在啊犹太人，他们又有十个人才可以成立一个会堂，那么在那里敬拜。那么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的婚姻的这个法定的祝福的这个人数上面呢，十个人也是他们法定的这个祝福的人数。所以你就看见说，波阿斯为这里所预备的，首先一个公开的地方，然后呢一个完全符合他们律法所规定的完整的数字，十个人来看这个整个事情是怎么样的一个发展。他在那里说，从摩亚地回来的拿俄米现在又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我想当时那块地的是你，其实是我以外再没有别人的。那么我们上次有稍微提过，就是说在犹太人的他们的摩西所给他们的律法里面呢，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律法，就是讲到说赎业至亲的这个律法。也就是说，当他们的亲族里面如果有人死了，那么因为穷苦的缘故又把这个地卖掉的话呢，那么这个至亲的亲属就要去赎这块地。那么这个至亲的亲属呢，通常是兄弟或者叔伯或者是表兄弟啊。那我们不知道这个至亲的这里的这个至亲的亲属是他跟他什么关系呢？但是呢，有一点我们知道，他比波阿斯更亲一些，所以呢，他又承担起啊这个去买赎这块地的责任，买赎这块地的责任。那么 当我们来到这个第四节的时候，当波阿斯这样问的时候呢，啊，那人说呢，啊，我肯数。哎呀，你知道吗？当我在读圣经的时候呢，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呢，哎，真的感觉蛮紧张的。因为你想想看，如果这个人他真的肯数的话呢，那怎么办呢？那么这个接下来不就波阿斯就没有机会了吗？但是感谢主，波阿斯接下来他又说呢，你从拿尔米手中买这地的时候，也当娶使人的妻摩亚女子路德，使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哦，你知道吗？我刚才讲到说这个至亲的亲属，乃是讲到预表着我们的老我，那么波阿斯乃是预表的主耶稣。怎么样能够来对付我们的老我？我们许多时候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的主知道怎么样来对付我们。他说什么呀？你从拿尔米手中买这地的时候，也当娶使人的妻摩亚女子路德，是使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从这一句话你就看见了，那么那人一听完以后，他就说，这样我就不能数了。你就会发现我们的老我的生命啊，就是这样子的。为什么讲是这样子的？我们老我生命是什么？当波阿斯在这里面讲到说，你还要娶这个摩亚女子路德，是使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的时候呢，他马上就说不能娶的。刚才讲到说，赎业之情一方面又赎他所买卖的那个地，另外一方面呢，也还有一个叫做地契这个凶酸的这个这个律法，也就是说他的至亲也要娶这个使人所遗留下来这个寡妇，那么使他投生的这个孩子呢，能够归到原来使人的名下。所以当这个至亲的亲属刚开始听到说他只是买地的时候呢，他其实还是有一点心的愿意去尽这个责任的，把这地买下来。可是当他听到说还要再娶使人的妻子的时候呢，他就不干了。为什么不干了呢？因为他娶这个妻子以后所生的这个孩子呢，又归到这个马伦的名下。也就是说，换句话说，等着马伦长大以后呢，这个地呢就又变成马伦的名下了。所以他马上想到了什么？就是他自己财产的损失。因为如果他只是赎这地，他不愿娶这个路德的话呢，那么这块地呢，将来呢，他还能够留在他的家中，他的儿子长大以后可以继承这地。所以你就看见呢，其实我们的老我就是这样子的。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呢，我们首先呢是想到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是不是受损失？我们自己我们先保护我们自己。这就是我们老我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虽然可能我们在不关自己利益的情况底下呢，我们可能可以做一些事情。但是一关系到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老我就马上显现出来了。其实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教会生活当中呢，你看到这样的例子，可能你会发现有好多的弟兄姊妹，他们来到神的家中，来到教会当中，他们也参与很多的服事，他们参与很多，甚至非常的热心，他们甚至也愿意捐献一些钱财，但是呢，你如果发现，当有的时候侵犯到他自己的名利地位的时候呢，他就不干了。他侵犯到他这个跟他切身利益相关的时候呢，他的老我就现出来了。就像这里一样的，他说我不能数了。他在这里连续说了两次我不能数了。你就看见老我就显现出来了。那么我们再往下面看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波阿斯跟他呢有着非常大的不同。到了第九节第八节，那人对波阿斯说，你自己买吧。于是将鞋脱下来，波阿斯就对长老和众民说，你们今日做见证，还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呢，我都从拿尔米手中自买了。前面这个至亲的亲属他不买，那么接下来呢，波阿斯在这里做一个公开的见证，还他所有的，我都从这个拿尔米手中自买了，又娶马伦的妻摩亚女子路德为妻，好在使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当我们在看这个至亲的亲属跟波阿斯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他们两个人之间呢有着巨大的一个反差。 至亲的亲属看见自己的财产有可能受损失的时候呢，他就不买了。可是呢，波阿斯他也知道这个事情，但是呢，他说怎么样，还他所有的，我倒买了。你可以从这里看见波阿斯的一个生命。第一个就是他有一个舍己的生命，因为他首先想到的而不是他自己的利益。他买这个呢，以后他生的孩子呢，第一个孩子呢不归在他自己的名下，所以这个他所花的钱呢将来是都没有的。第一，他是有这个舍己的生命。其实你们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的主也是这样子的，我们的主就是为我们舍己的，为我们啊，因着爱我们的缘故，他舍弃他自己的性命，每当我想到我们的主愿意来舍弃我们的性命的时候呢，我常常就非常的感动，因为他舍弃他自己的性命，并不是像波阿斯这里这样的，因为波阿斯财主嘛，他很有钱嘛。我们的主他舍弃他自己的性命，乃是愿一个极其痛苦、羞辱、一个咒诅的方式，在十字架上面，他流出他自己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他为什么又来啊买赎我们呢？为什么呢？用来救赎我们呢？唯一可以让我们能够理解的是，那就是因为他的爱。就像这个拿这个波阿斯愿意来买赎这个以利米勒的地，愿意来这个啊取怒的一样的，就是因为他的爱。爱就是不求他自己的益处，乃是能想到对方的需求，乃是想到怎么样能够温暖对方的心。每当我想到我们的主他愿意如此来买赎我们的时候呢，我心里真的是充满了感恩。所以每一次当我在读路德记的时候，我就被提醒，其实我们都是曾经被主耶稣用宝血重价所买赎回来的一般人。叫我们今天能够常常的来思想，来感恩，我们原本是一个没有指望的人。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原本是一个没有指望的人呢？波阿斯在这里面说，他说你看你买这地的时候呢，也当娶死人的妻摩亚女子怒德，是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什么叫做死人的妻摩亚女子怒德呢？我们知道摩亚人乃是神所咒诅的名啊，神在摩西啊律法里面告诉他们说，摩亚的这个人远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啊。摩亚人是因为是啊挪得跟他女儿乱伦的后裔，所以摩亚人是被咒诅的。这里讲到外邦人如此摩亚人，然后呢死人的妻。其实呢，这里就讲到呢，其实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是那个摩亚的女子死人的妻，我们都是死人的妻。为什么这样讲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从前都是死在罪恶过患当中，而我们原本是没有份于神的救恩，是一般不堪不配、没有指望的人，我们没有跟神的救恩是一点都不沾边的，就像这里一样的，路德跟神的救恩、跟神的家本来没有一点关系的，但是波阿斯愿意舍弃他自己啊，他不看自己利益的损失，他愿意去买赎这个路德，也就像我们的主一样，我们从前是在罪恶过往当中，没有指望，我们不知道将来往哪里去，但是我们的主就是在这个时候，他来寻找我们，他来拯救我们，他叫我们因着信靠他能够得以得着生命。而这里面讲到说使他的名不再灭没，其实也是讲到说，当我们这个人被主耶稣所拯救回来以后呢，我们的名字在天上的生命册上面得以存留，不再涂抹。而我们何等感谢我们的主，他是这样的爱我们。所以我们每一次来读圣经的时候，来读路德记的时候呢，我们都应该被提醒我们的名字因此他的救赎没有被生命册上被涂抹。感谢我们的主波阿斯他在这里面他说呢，我娶马伦的妻摩亚女子怒德， 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不再灭没。你看到没有，这个跟前面那个至敬的亲属一对比，你就发现至敬的亲属呢，他只关心到他自己的利益，他并不关心到这个马伦的名是否会被涂抹，是否被涂抹。这就是我们老我的一个里面一个观景。但是呢，跟这个主的生命放在一起对比呢，你就发现呢有很大的区别，很大的区别。那么感谢主，波阿斯的名这个马伦的名能够因着波阿斯的买赎，在这个本乡本族没有被灭没。那么坐在城门的住民和长老都说，我们做见证，耶和华使进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结利亚二人一样，又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因耶和华使从这女子赐你后裔，使你的家像他玛和犹大所生的法勒斯的家一样。在这里你就看见，当波阿斯愿意这样去做的时候呢，那么这些以色列百姓就在这里祝福他们祝福他们说，愿耶和华使进他家的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结和利亚。我们知道这个拉结是雅各跟利亚拉结利亚都是雅各的这个妻子他们还有这个他的两个使女为以色列家生的十二个支派那么这里面讲到说，当这个祝福他能够使他们使这个他建立他的家能够像这个拉结跟利亚一样，也就是讲到说这个以色列家，用我们今天新约的话来讲，那就讲到这个教会的建立教会能够被建立起来那么不但讲到建立起来，而且也使他呢在他的本乡以法他跟伯利恒得着名声他们这个百姓给他们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个祝福。那我们看见说回到刚才讲的说，那么怎么样能够达到与基督的一个联合呢？首先讲到说，我们的这个老我要被对付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老我是怎样的一个光景。然后呢，他波阿斯一步一步的把我们这个老我光景给摆出来以后呢，然后也看见他与这个老我有极大的不同。那我们看见我们主的生命跟老我的生命这样大的不同了以后呢，那么怎么样的再能够让我们与主进一步的联合呢？那么乃是借着他来娶我们娶这个路德。那么在这个娶的交易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第七节里面讲到说，从前在以色列中要定夺什么事或赎回或交易，这人就托写给那人，以色列人都以此为证据，那人对波阿斯说，你自己买吧。于是将这个鞋脱下来，波阿斯对众长老说，你们今日做见证那么这里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讲到说，在他们当时呢，如果要做一个这样重大的事情呢，那么需要把鞋子脱下来。那我们知道，在这个神给亚伯拉罕应许的时候，就是你得产业的时候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应许，就是说你走纵横走遍这地，还你脚掌所踏的之处呢，那么这地就成为你的产业。那么包括到了这个约书亚记，对约书亚的提醒也是如此的，你要用你的脚掌去丈量这地。那么脱鞋代表什么？脱鞋就讲，如果你脱鞋的话，你就其实很难走路了，你就不能够行走了。其实也是讲到，其实我们这个老我呢，脱掉这个鞋的话，其实在神面前是没有路的没有路，你不能够得着任何的产业。所以呢，脱下鞋子来归于这个波阿斯，那么波阿斯就可以自己来买赎这个这个地啊。那么到了最后呢，波阿斯就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妇人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敬的亲属。愿耶和华在以色列中得名声，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脑，因为是爱慕你那儿户所生的。在路德记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讲到说，我们知道在 路德记第一章里面，当这个拿俄米带着啊，跟着这个他的丈夫以利米勒还有两个儿子一起去摩亚底以后，在那里待了十年。那么圣经在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说，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那么到了第四章里面，这里讲到说呢，耶和华使路德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妇人就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敬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脑。”从拿俄米没有儿子到得着了儿子，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啊。用我们今天新约的话来说，也就是得着这个儿子的名分。其实我们原本呢，也都是一个啊没有儿子名分的人，也因着信靠主，我们今天啊得着的这个儿子的名分啊，这是一件非常宝贵的事情。那么我们刚才前面讲到说，这个拿俄米乃是预表的圣灵啊，拿俄米预表的圣灵。那么这个从这节经文里面，从十四节里面看见说，拿俄米啊，妇人们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在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敬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他必提起你精神，奉养你的脑。”拿俄米得着了孩子，不但得着孩子了，而且这个孩子呢啊奉养他了，因为是艾慕尼那儿户所生的，有这儿户比有七个儿子还好。拿俄米就把这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而我们何等的感谢主，当我们啊认识我们的主，我们接受主耶稣做我们生命救主以后，我们就得着了这个儿子的名分。不但得着儿子的名分，那么在这里面呢，更是给我们看见圣灵啊，更是在我们跟随主的过程当中，他把我们怀抱在他的怀中啊，做我们的养母啊。圣灵是这样的一个来看顾我们啊，来保护我们啊。从前面的圣灵怎样引导路德一步一步的来认识布阿斯，来怎样为他筹划，怎样帮助他进到布阿斯的家中呢？到最后呢，路德与布阿斯结合，然后生下孩子。那么不但生下孩子，拿俄米呢还在这里做这个孩子的养母。其实这就像是我们跟随主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一步一步的如此的。我们从前被圣灵怎样引导，然后可以来认识我们的主，然后来亲近我们的主，然后呢，不但如此，在我们跟随主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能会经历许许多多的难处，但我们都发现圣灵告诉我们，他在我们里面，他常常用说不出来叹息为我们祷告，他来保护我们。他不但用说不出的叹息来为我们祷告，他常常也是借着恩膏的教训，在我们里面凡事上面来教导我们，来帮助我们啊。我们感谢我们的主，圣灵是这样的爱我们啊，他把我们抱在他的怀中啊，做我们的养母。十五节这里面说，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脑，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户所生的。弟兄姊妹们，妇人们在这里面啊的祝福说，有这个儿妇啊所生的这个孩子啊，比有七个孩子还好。其实在以色列的这个百姓当中呢，跟我们中国人观念很相似，也都是非常重男轻女的。可是呢，百姓们在这里的祝福是，有这儿妇比七个儿子还要好。那什么意思呢？七在圣经里面也是代表着一个完整的一个数字，就是讲到说，有这一个儿媳妇呢，是超过所有的啊，超过所有的。其实呢，这也是就像我们在跟随主的过程当中，其实主如果能够得着一个倾心完全爱主的这个信徒呢，远远超过七个或者一般的，只是礼拜天来到这个礼拜堂来做礼拜的人。我们真的盼望啊，借着这样的经文来提醒我们，我们啊礼拜天来到神的家中，不只是来这里做礼拜，而乃是用我们的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因为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子的爱慕，不是这样的倾心的来爱我们的主的话呢，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在敬拜的事情上面，我们在爱主的这个事情上面呢，就会非常的随便。我们在这里常常提到啊，我们礼拜天的早上可能 聚会时间已经开始了，但是呢还有很多弟兄姊妹没有到。好，聚会已经在进行当中呢，可能很多弟兄姊妹的这个手机还是处于这个开机的状态，或者说响声的状态，常常我们被这些东西所干扰。我们在这里也常常的提醒弟兄姊妹们啊，又安静我们的心，又检查我们的手机。我们为什么常常这样子讲呢？其实本来都不应该要说的，因为我们里面都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都有圣灵住在里面，圣灵保抱着我们，怀抱着我们，他在凡事上提醒我们。我们什么时候愿意听从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提醒呢？这里面说到有这样的个儿妇，因为是爱慕你的那个儿妇，我们是不是也能够愿意，或者说我们也羡慕自己成为那一个爱慕主的那个儿妇呢？因为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如果你是那一个爱慕主的那个儿妇的话呢，其实比七个儿子还好。在我们当中，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从小出生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礼拜天来到这里呢，只是尽一个好像义务一样的，觉得我已经到神的家中来报道就可以了，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应该有一个爱慕主的心，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是神所纪念的，是神所喜悦的。然后呢，拿俄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一直的让这个孩子在他面前得以成长。其实我们跟信主以后呢，我们也是一直在圣灵的引导下面不断的成长，到最后呢，孩子长大了，那么给他起名叫俄贝德。俄贝德的意思就是敬拜，就是敬拜。我们感谢我们的主，是的，我们的主其实是配受我们一切的敬拜跟赞美。除此以外，没有一个人是配得我们的赞美与敬拜，因为只有我们的主为我们这个摆上他的性命，买赎我们回来。你知道，当他在跟这个至亲的亲属讲的时候，他说：“你又当娶死人的妻摩押的子怒得为妻的时候呢，懂得原文的人呢，他告诉我们，他说在那个这个娶字呢，在圣经里面呢，原文里面呢是买。”你又当买死人的妻，是的，我们感谢我们的主，就是我们原来就是那个死在罪恶过程当中，是主耶稣把我们从这个罪恶当中买赎回来。圣经上告诉我们，他为我们付上他极重的代价，他为我们摆上他自己的性命，他买赎我们回来。弟兄姊妹们，当我在想他买我的时候，我买我们的时候呢，我心里真的是满了感恩，因为他买我们回来呢，不是让我们做婢女，不是让我们做奴隶做奴隶，他乃是聘我们为妻聘我们为妻。我们原本是一个这么一个卑微的人，但是呢，他却把我们升为至高，让我们成为这个他的妻。所以呢，当这个儿子生下来，给他取名叫俄贝德。当我们想到我们的主是这样爱我们的时候呢，我们理当又将我们心中的感谢跟赞美成为我们的主权的基础来献给他，我们又用我们的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所以这个孩子名叫俄贝德，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那么到了十八节跟二十二节，这里为我们记载了一个从俄贝德以后呢时代的这个家谱。圣经里面有三个地方记载的这时代的家谱，第一个在创世纪，第二个在这里，然后还有一个在那个历代之上。第一个呢是从这个亚当到了亚伯拉罕，然后呢这里是从这个法勒斯到大卫，然后再从大卫到那个我们的主耶稣。每一个都是一个扭转时代的一个人物。到了亚伯拉罕是扭转时代的一个人物，大卫也是扭转时代的一个人物，那么到我们的主耶稣那更是如此的，他为我们带来了一个恩典的时代。当我在讲第三章的时候呢，我讲到说因着这个怒德的爱拿俄米，因着顺服他的带领呢，然后呢他一步一步的最后呢来到波阿斯的家中，他不断的来到波阿斯的家中呢，最后与波阿斯结合成为一体，然后呢他还成为的 啊，这个大卫王的祖先。因此大卫王的祖先最后引进了这个基督的到来。啊，因此一个啊女人的一个顺服啊，愿意啊来跟随主，那么最后呢，神能够让他在他的家谱当中有份呢。啊，我们实在何等的感谢我们的主。我们原本是这么卑微的人，今天呢，我们能够有份于他救恩。其实你知道吗？当我们在读这些家谱的时候呢，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在读家谱的时候呢，常常会读的觉得非常的枯燥，觉得非常的无味。其实你知道吗？圣灵能够把这些家谱放在圣经里面，就说明它有着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用途的。其实你知道吗？当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今天以信为本的这些外邦人呢，都被连接到亚伯拉罕里面了，我们也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其实你知道吗？当我们来读这些家谱的时候呢，其实那不是别人的家谱，那就是我们的家谱，因为我们都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都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当我们来读这些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心里面满了感恩。路德的他一生在主面前的这个经历，他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美好的一个见证，让我们可以来效法。我们今天是不是愿意一步一步的像这个路德记所描述的那样，来到波阿斯所在的城来到他的田间，来到他的这个场上，来到最后呢，我们来到他的家中。我们也从他一步一步的对波阿斯一点点的认识，分文神赐恩给伯利恒，然后呢到了他的田间，得着伊法大麦六伯基的大麦，最后呢得着波阿斯所有一切的吩咐。我想这都是我们在主面前应该有的这个心智与追求。我们每一个星期天聚集在一起为了什么呢？我想我们是为了更多的来认识我们的主，能更好的来敬拜我们的主，认识我们的主，好叫我们的生命能够得以更多的成长成熟，以致能够彰显他自己奴美的生命。在你知道在这个妇女给拿尔米的祝福里面，给这个波阿斯祝福里面呢，他说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愿这耶和华神这少年日子赐你后裔，使你的家像他玛和犹大所生的凡勒士的家一样。其实这里面的这个祝福呢，如果你光去看这个他玛从犹大所生的凡勒士的家的话，你会觉得这什么祝福呢？我才不要呢，对不对？如果你是读创世纪，你知道那故事的话，他玛是跟犹大乱伦所生的这个的凡勒士，他们这样祝福你可能觉得不要。但是呢，你知道吗？神为什么纪念他玛呢？因为他羡慕长子的名分。换用新约的话来说呢，也就是神那测不透的丰富。其实我们今天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羡慕？如果我们有这样羡慕的话呢，就能够竭尽全力的来追求，让主的生命在我们身上能够更多的彰显出来，让基督的生命的馨香之气能够从我们身上流露出来。我们感谢我们的主，我们盼望借着这一点点的交通，让我们能够认清我们自己，认清我们自己原本不过是一个外邦的女子死人的妻，我们原本死在罪恶过患当中。我认清我们自己的老我是难阻我们亲近神的，是难阻我们是难阻我们能够让神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来做工的。是这个老我呢，是只顾到我们自己的，老我是不会顾及到其他弟兄姊妹的需要的，老我更不会顾及到我们这个真我的扶持的。你看到没有？如果我们不能够认清这一点的话，我们是很难生命被改变、被对付的。所以主耶稣提醒我们，我们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天天的来对付我们的己好叫他自己的生命能够在我们身上不断的彰显出来。当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不断彰显出来以后呢，达到一个程度呢，我们能够与基督呢完全的合一就像保罗所说的那样呢我活着就是基督。就像路德嫁给了波阿斯还波阿斯所有的，波阿斯所有一切的吩咐呢都是他的。我们真的盼望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身上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羡慕就他主耶稣自己浓美的生命能够在我们身上不断的成熟，不断的彰显出来。我们感谢我们的主，听我们低头祷告。 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我们将这些不完全的话再次仰望在主的恩手当中。我求圣灵你来做炼净的工作，也求主你来圣灵在弟兄姊妹心中来帮助我们，是吧？叫我们今天看见自己的光景，叫我们看见自己不过是原本不过是在罪恶过患当中没有指望的一般人，但是却因着你自己的拯救，因着你自己的怜悯，我们成了何等样的人。主啊，你买赎我们不是让我们做奴隶，你买赎我们乃是做妻子。主啊，你赐给我们何等高的地位。主啊，叫我们借着今天的这些信息，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是成了何等尊贵的人。主啊，我们真的愿意靠着你圣灵的引导来学习更多的来认识你，来学习更多的来跟随你。我们真的求主你在我们身上不断的做炼净的工作，来对付我们的老我，好像你自己的生命能够不断的成型在我们里面，叫我们有一天生命能够成熟到像基督满了丰满的生命。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